当周家国高一脚低一脚的经过自家菜地的时候，发现同村的寡妇胡桂花正在他家地里方便，他走上前去制止，反遭胡桂花的责骂。大怒之下，他便将手中准备偷出用的铁丝套到了胡桂花的脖子上，然后将其勒死了。在杀害了胡桂花后，周家国经过短暂的思考，决定将尸体丢到表姐邱家。他的抛尸手段和专家组推测的完全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当警察来到邱家调查的时候，周家国还混在了人群中打探消息。为了摆脱嫌疑，每次警察问他时，他总是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警方都没有发现他的疑点。根据周家国的指认，作案用的铁丝、擦拭血迹的纸巾等都被找到，抛尸案也终于告破了。度过了无数个提心吊胆日子的村民们买来鞭炮，感谢警察们揪出这个隐藏在他们之中的杀人犯。然而，案件并没有结束。侦查员通过和周家国的接触，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冲动的人，反而十分的沉着冷静，要不然也不会几次躲过警方的询问。而且根据周家国的指认，虽然找到了作案工具，但是经过痕迹比对，周家菜地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这说明周家国并没有老实交代，背后还有隐情。周家国以为交代完就万事大吉了，没想到再一次被带进了审讯室。他想要试图抵抗，但是在坚持了四天后还是交代了。1999年10月，为了搞点赌资，他趁着夜色跑进山上的林场去偷木材，结果被李旭平发现。二人在纠缠中，周家国将李旭平打倒在地，之后李旭平将此事告诉了村支书。为此，周家国受到了村里的处罚，也因此周家国和李旭平结下了梁子。但是狡诈的周家国并没有表现出来，甚至平日里见到李家人时还主动上前去打招呼。四个月后，觉得已经让李家放松对他的警惕的周家国，于2000年2月8日晚上潜入李家，将老鼠药倒入剩饭中，随后逃离现场。第二天，不明真相的李家三口在吃下这些毒药后发作。为了不让别人怀疑自己，周家国还和其他村民一起送三人去医院抢救。然而让周家国没想到，他下了那么大的伎俩，胡桂花却躲过一劫，这让周家国如鲠在喉，整日的忧心忡忡。他想要将胡桂花也一起做掉，于是他开始故意接近胡桂花。已年过半百的胡桂花在连失两名亲人后，心理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，他认为只可能是抢地基的陈家人会干出这事儿，便经常到陈家门前哭骂。为此，很多村民也开始渐渐地疏远他。而此时，周家国的有意接近正好让胡桂花有了一定的寄托，再加上周家国的花言巧语，时间一长，胡桂花竟然对小他十几岁的周家国产生了感情，甚至两个人还住到了一起。因为村里每家每户住的都比较远，再加上二人行事小心，所以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竟没有人发现这二人之间的关系。既然二人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为什么周家国还要下杀手呢？这还要从一句梦话说起。一天早上，周家国醒来时，发现胡桂花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。周家国一惊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看自己。胡桂花说，
你刚才说梦话了。
说完，胡桂花便不再说话了，下地穿衣服了。周家国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也不敢多问，也穿好以后离开了。回家的一路上，周家国都在思考自己到底说了什么，越想越觉得后怕，是不是自己说了不该说的，说漏嘴了。想到此，他觉得再不下手的话，迟早要出事儿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。胡桂花平时比较好吃东西，于是一向抠门的周家国下山买了一个大西瓜，往里打了老鼠药，然后丢在了胡桂花家门前。他觉得胡桂花一定会吃的，到时候毒药一发作，胡桂花肯定完蛋了，自己做过的事儿也就没人知道了。可是第二天，当周家国来到胡桂花家的时候，发现胡桂花并没有出事儿，而是邻居家的傻儿子来福死了。周家国心里一惊，为了试探胡桂花对自己的态度，他又偷偷的去找胡桂花约会。 结果对方对她的态度明显变得冷淡。胡桂花多次说起要替丈夫和儿子报仇。从那以后，周家国整日提心吊胆，他总觉得哪一天胡桂花会找他索命，于是想要杀死他的愿望也就变得更加的强烈。4月14日，他故意和母亲发生争吵，又打了妻子后假装上床睡觉，实则是偷偷的出了门，以约会的名义将胡桂花骗到了一个少有人来的池塘边，趁其不备用铁丝将对方给勒死了。杀死对方后，周家国便扛着尸体在漆黑的山路上走了2公里，来到邱家。几天后，他又故意半夜里跑到胡桂花家偷走她的衣服，制造一种真的有邪事发生的假象。至于为什么要将尸体那么远的送到邱家，周家国的解释是，邱七是他的表姐，警察只会怀疑是邱家的仇人干的，而不会想到他这个亲戚。说到这儿来，周家国竟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，似乎他对自己的计划很满意。而周家国最后谈到胡桂花时，他说，那女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要她死，还以为我找她睡觉呢，所以毫无防备，活该。听了周家国说完这几句话，再联想到胡桂花死都没有闭上的双眼，侦查员们心里一阵发凉。2001年6月24日，涉嫌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周家国被公开逮捕，神山寨的群众们第二次点燃鞭炮，为恶魔送行。